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容易谈哦、在我旁边的是，就是知道为什么资深的人会出现，这是翠芬，我们的老朋友林翠芬，松德精神科诊所的谘商心理师、翠芬应该。我第一次邀请翠芬演讲应该是快要20年前的、
真的20年前
事情、我跟你讲，姜越老越辣你这次出的书的主题苦主跟会受到加惠的人非常多，但是有那么多的諮商师写过那么多的书、奇怪， 我看到你的书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好样的翠芬，没人敢写来代志，对不对？从外遇洞察人心，疗愈创伤与重建信任，非常非常专业的书，完全展现这个多年的功力，以及我觉得要深入看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知道整个文化里面这件事情所背负的道德责任，以及我们专业上心理上看到什么。说这个很不容易谈，因为稍一偏颇你就会觉得说你们做心理的就全世界犯罪的都没有罪、然后都不能同理受害人的痛苦，有的人就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完全只落入那样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动辄得咎，所以只愿意写受害，看起来受害的那一方。可是事实上在一个外遇发生的时候，如果是三方，我刚刚开玩笑说也有四方五方的、然后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如果一对夫妻他们有外遇，那个三方的父母家人还跟着牵进来痛苦，所以牵涉的人可谓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就赶快来请教一下翠芬、你为什么会决心要花时间来为大家整理、外遇的这个创伤？
这个主题其实是我真的跟邓医师说的一样啊，我进入这个心理諮商的领域以后，那这一块做外遇、做伴侣諮商、做感情諮商，应该算是我諮商很大一块。那尤其是做外遇諮商，那我也觉得我很深信自己，庆幸自己是在健科诊所工作，因为在外遇发生的过程当中，就像邓医师你刚刚提到，有涉及三方人，那这三方人大家都会觉得，可能谈恋爱的两方是最幸福快乐的，但也未必如大家所想的。其实在这三方当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焦虑、痛苦、情绪澎湃跟难以接受的状态都有。所以我其实有些时候这三方我都做过，然后甚至于我遇过有一个状况我真的没有办法接的，是说三方都来找你。我原来都不晓得原来他们是有关联的人，但慢慢做才知道说，原来这三方的当事人是跟我有，他们是彼此有关联的，可是共同来找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在伦理上要怎么样去做，所以有些时候会感觉到很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让他们可以安顿身心，然后他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那我当然也会觉得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当事人的血泪史写成的，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受伤者跟外遇者为主，但是其实我觉得理解第三者也是重要的。你如果说你都不理解第三者的心理，他的状态，那你一直要你的伴侣去跟他切断关系，那其实有些时候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处理整个外遇的一个諮商的过程当中，要做是真的太多了，很忙碌的，所以我也会慢慢的感受到说，如果有写一本书让他们知道整个疗愈的历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洞察外遇的各种心理状态，然后再来就是疗愈很重要，你要怎么疗愈跟重建信任，要怎么重建，那我也觉得我自己花了蛮多的心力去把这个部分把它把我过往做的我都在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也让我有一个机会点去整理我自己做过的事情。那个整理的过程其实对我自己也蛮有帮助的，因为以前我就是根据每个不同的当事人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可是当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跳出来去把我过往的一些经历有点像案例萃取，就是说每一个当然有每个独特的历程，但又会有共通的历程，那在这些共通的历程当中怎么样去找到一条疗愈的路跟重建信任的方法跟技巧跟可行之路， 我觉得其实我在做一个部分呢、啊，就是希望感。我希望很多人有一点希望感，而不会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其实像我们的文化、啊，有几句话大概就只足以打破，就是破镜难以重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已经经历这样的世界，我们的关系有可能变好吗？但是我的当事人告诉我有可能，因为他们最后会回馈我一句话，他们就说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那光是他们这句话，我就觉得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心理师在过程中了，我想邓医师一定比我更有经验，其实是给当事人力量，帮助他们走过这个艰难的、困苦的，或者是说非常煎熬的整个历程。如果没有一个心理师在旁边支撑，支撑的人不是只有我的就是受伤的人受伤，还支撑那个外遇者。其实很多外遇者他走到最后啊，他有没有努力？有。然后他非常的想要帮助他的伴侣修复他的心理的创伤，还不一定要修复关系，只要我带给你的伤痛你可以变好，我很乐意去做。可是他们做到最后啊，其实会有很多挫折感，他们会觉得好像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这时候心理师在旁边也是扮演一个还蛮重要的支撑的角色，帮助他们撑下去。不然很多伴侣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很多人如果没有来做心理咨商，他们就会觉得怎么可能。其实有时候心理师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大的，帮他们撑下去，然后让他们看到，因为他们看不到彼此做的，或是那个很破坏性的语言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用意，或者是说他是受伤了才会讲出这些话。那如果说心理师可以协助他们去看到这些破坏性的语言、破坏性的行为背后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帮助他的伴侣解读这些破坏性的背后他的伤心、他的痛苦，或者破坏性语言的背后是他挫折，或者是他觉得很无力感，那去帮他做这个解读，让彼此互相理解。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自己做的，而心理师比较可以来协助他们的部分。
这个了解跟支撑就来自于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要可以来协助他们的部分。
这个了解跟支撑就来自于你刚刚说的能够解读嘛，哈、你在书里面帮助大家可以洞察外遇的心理，我们来给大家几个例子好不好？就是你提到的点，就是如果说伴侣，一对伴侣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发生了外遇哈、那你觉得最重要要去解读跟理解的有哪些部分哈、例如说，你这边的整理有告诉大家说，开始去理解到像男性出轨的一些心理分析，女性出轨的心理分析、我觉得这个真的看的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准确啊、所以当然不是每个男性都是所谓典型的男性、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婚姻就是存在于文化里面，这个文化里面会让男性容易情感出轨跟女性情感出轨真的是有个特质、我们是不是可以快速的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当然要深入要花很多时间，快速的看一下说、我可以从哪里开始理解呢？
其实男性外遇的比例以我自己在做諮商还是比较高一些的，然后常常需要带领他的伴侣去理解到底他发生外遇真正的缘由是什么。因为我想邓医师一定会很常经历到，很多时候一对伴侣发生外遇之后，很多时候心力都发生在你在过程中你做了什么，你去哪里，然后你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要修复关系，理解他的心理脉络比较重要，
对，
了解他的心理需求比较重要，或者他匮乏了什么而他今天会往外走，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如果说以男性发生外遇的缘由，我个人觉得一个是提高自我价值感的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很多时候在伴侣关系当中，那常常我们因为落入了一个感受不到对方的好的状态下，总是觉得对方做得不够好，然后很多在婚姻中我觉得很常遇到就是失望变成指责， 就对对方有期待，那对方都做不到就会失望，失望就导致不满，以至于在婚姻中常常你会听到，一直听到就是对对方的不满。这时候如果在外面有一个人对他极度的满意，然后觉得他每件都好棒哦，然后每件事情都不断的觉得他给他的一点小小的事情他就快乐的不得了，那其实这还蛮吸引男性的心理的，他就会觉得哇，有一个人这么喜欢我，然后原来我是被喜欢，原来我是做一点点事情人家就会开心成那样，那这个对他来说是还蛮有吸引力的，是来自于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像男性外遇的比例当中有一块我会觉得是比较不一样，真的是有一点我们的文化，就是说有些男性他是去找一些特殊的工作者，那像这样子的时候，以男性来说他不觉得他外遇，但是以伴侣而言他觉得他是外遇，那这个是我接到还蛮多的，就是当他去找一些外面性的服务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当中解读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你说到这个哦，我就想到我有接过不止一位的太太，他来諮商第一阶段想要先决定到底要不要把先生找性工作者的这种关系当作外遇，他很困惑，就是说他会觉得说那个好像不见得有牵涉情感，可是真的没有牵涉情感吗？那只有肉体算不算？然后接下来就会说，那光是情感上的外遇，精神外遇算不算外遇？所以我觉得应该讲说，任何一对伴侣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光是那个困惑，然后你所有以前相信的事情都被动摇，那压力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理解的点，真的是好像在漩涡里面要开始安顿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听，那女性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现代的女性如果外遇又是什么样常见的心理？翠芬，我们其实都会想象说我们文化里面男性外遇的可能比较多，有一次我也在某一段谈话当中做了这样，就是讲了这样一段话，然后那是在一个讨论，跟我讨论的是日本非常资深的心理学教授，这个和和俊雄教授，你知道他在我们荣格圈非常的有名，然后他就露出一个很神秘的微笑，他说在日本有很多的女性外遇，但是呢他说他怀疑到底女性外遇真的仍然比男性外遇少吗？我说老师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那个神秘的微笑，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心理治疗的会因为外遇的事件来找我们的大部分是有要回归家庭或没有要离开家庭的，
是
他说但是呢女性如果是像男性这样子到了一定的阶段因为长期不能满足的婚姻而外遇，他们几乎都毅然决然的要离开家庭，或者我们他说至少日本啊，他不知道台湾，但是我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女性外遇如果被先生发现其实容得下他再回到婚姻的几率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回头检视一下会不会有个 bias 的产生，就是一个偏差的产生，是我们都比较容易看到男性外遇之后夫妻想要收拾重建，但是女性外遇根本就不归路，所以我们也没机会看到要收拾的夫妻回来。我觉得从那个之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在观察，我觉得女性外遇的比率其实不少，但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外遇的谴责啦，我觉得那个谴责相较于对男性外遇是
高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这样讲，
更多的那更重的，
对，可是很少人试着去了解，他们都大部分说女性情感外遇，我看过很多就是说明，就是说女性就是渴望温柔陪伴，真的只是这样吗？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刚刚那个提问很好，女性外遇的确来做伴侣諮商的比例我有接过，但相对上真的比较低一点，但是女性外遇之后会来做諮商的比例没有在台湾没有那么低，是因为他们主要是做个人諮商，
对对对，个人多，
对，他不是做伴侣諮商，那他们还是会有很多两难挣扎，或者是说他会有很多拉扯的部分，其实我反而觉得女性外遇的比例当中啊，一个就是在家庭当中被忽略的部分，我觉得是比例比较高的。男性因为被忽略而外遇， 不能说都没有，但女性因为长期在婚姻当中得不到滋养，然后得不到情感，也不得不到生理，也得不到各方面的滋养的状态下，而外遇的比例我觉得会比较高一点。但女性外遇很多时候啊，因为她们注意细节，然后行为上不会有一个说非常非常大的落差，所以也许我还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
不容易被发现，
被发现的比例相对可能比较低。但因为女性对于伴侣的行为模式，然后她平常会有哪一些反应，或者她对于一些细节的掌握度是高的，所以男性常常在这个部分忽略，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她忽略了之后。连带的当他的伴侣外遇，可能连带的他的感受力也比较弱，他可能不太会去觉察。所以如果真的已经发现了，那通常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像女性外遇，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很多我们觉得男性外遇因为生理的需求比较高，然后他会外遇，可是我要跟大家说，当女性如果她长期在婚姻当中是属于无性生活，我现在遇到很多啊，就是她的婚姻是无性生活，那你觉得女性她所谓的性是广义的性，而不只是单纯只有性行为或是性生活而已，而是那种肢体的拥抱啊，或是抚慰啊，这些都是属于性的一部分啊。
我看到的经验跟你非常的类似，甚至有个个案曾经说错一句话，他说他过的是无性生活，然后我就很自然的说没有性生活嘛。好，然后他就说了你刚刚讲不是只有没有性生活，是连被当作一个有性别的人都没有，他没有被当成一个女性。他说不一定要性生活，不一定要你刚刚说的碰触，但是你眼睛看着我，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女性，那种性的意味一点都没有，
感觉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所以其实性在婚姻当中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对男性来说还蛮多，比如说纾解压力啊，然后或者是说传宗接代啊，或者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有性的一个情感的愉悦，或者是两个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亲密的感觉，我觉得有。但是对女性而言，我后来发现在婚后，性这件事情不只是性，而是我魅力的来源，我觉得我有被爱的感觉，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一个很重要建立自尊跟自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他如果在长期在婚姻当中完全完全的无性生活，然后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有魅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女性会外遇啊，我觉得这个比例我觉得是有的。那我曾经有听过有人跟我形容啊，他就说他在家里很像一株沾满灰尘的植物，然后直到他有了情感的外面的情感的发展，他突然觉得他活过来了，他身上的灰尘开始抖落，然后他那个沾满了那个枯萎的那个，他都感觉自己枯萎了，然后有被灌溉的感觉，他就觉得他整个活过来了，年轻，他真的整个人变漂亮，然后整个人开始注重自己的一个外貌，然后开始打扮，那他就会觉得我真的开始有了活着的感觉，
对，
然后开始有欣喜的感觉，开始有了盼望的感觉。所以那种从一个枯萎，
这个男性
灰，
对，男性跟女性在恋爱当中都会得到这种再生的状况，
重生的感觉。
只是我要再往后，你让我联想到说，那我陪伴过这样历程的，特别是女性哈。当那个外遇后来导致一个伤害性的结局，不管是其实我觉得女性外遇还蛮容易受伤的。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基于我临床的主观哦，因为大家知道个案来找心理諮商是有时候是一种机缘，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研究结果中立，我不是撒网下去随机挑，但是我说我们是临床上看到的，你刚刚说的那种状态，重新抖落灰尘，然后一朵花又看到了底下那个娇嫩的颜色，我有的时候有一种感触是，如果这个东西受伤，或者说这个关系你没有办法在里面赶快同时觉察自己婚姻的问题或自己个人的内在的问题，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跟现实调整好的话，最后受伤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之前好像假设你谈了半年一年的外遇恋爱活过来，那很像偷的时间，你后面受伤的时候会一下老2000岁。
我懂你的意思，
就突然间就是你不是回到外遇前那个枯萎的状态，你很像是什么去海龙宫游一趟然后非吃山珍海味可是回到人间咻一下那种。我很常陪伴后面这一段。
就是说如果说他去外面抖落了灰尘，然后整个人整个重新活过来之后，那如果这段爱情幻灭了或是失去的，
或是家庭破灭，
那个失落感，对，那个家庭破灭的感觉，他整个人的应该说是灵魂被抽离了吧。
对，你讲得很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行很像你黄粱一梦，然后去仙界走一圈，那里你又变仙女了，回到青春，然后甚至你一生没有实现过的被重视的感觉。可是你如果掉落人间，如果你没有飞行好或没有处理好掉落的时候，那种苍老感，那种受伤感，我真的觉得是超越了男性结束一段外遇之后的那个
这个
我觉得这是某种
对
某种性别上的残酷吧。
男性如果说他结束一段外遇关系啊，那个身心的受创的程度没那么大，
就是失落，
失落感没那么大。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啦，男性外遇跟女性外遇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生活被干扰的程度很低。
对，
就是我遇到有非常多男性，他其实就是即使他要从两边的关系当中做一个整理的过程，我都会感觉他们蛮不容易的，就是他们生活被干扰，工作被干扰，其他部分被干扰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但女性如果说她曾经享受过这种没活过来的感觉，美好的经验，一旦如果她要结束外遇的关系的时候，她整个人被打击。那我有看过非常多女性外遇之后一旦要结束外面的关系的时候，她整个人就是失魂，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
失魂
落
魄。
她整个
然后男的只是掉一些钱，掉几根毛而已，真的很多是这样
女生的那个失魂落魄啊，她仿佛没有，真的她就是她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然后她整个人仿佛魂不在这里，然后整个人就是专注力不集中啊，各方面你都会感觉她好像整个人都被抽走了。
这就是你刚刚讲甚至需要到身心科精神科的协助了。
所以男性跟女性外遇在处理结束的阶段，我觉得的确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
你说到这个你书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你很精辟的去说到要了解第三者的状态，对不对？其实我们服务諮商服务的对象也有变成所谓的第三者，可当然在諮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他是第三者，我们会觉得说他其实是遇到了一个感情的对象，但是他的位置带给他很大的不明确性跟痛苦。你这边提到了这个不同类型的第三者的心理跟应对之道，这个应对之道是如果你是另外一方你怎么去应对你的伴侣的第三者，对，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当然这里面很多，你举了很多类不能全部讲完，大家要去买书自己看你举一两个例子让大家稍微打开一下思考眼界好不好？
因为这也是在陪伴那个受伤者啊，受伤的伴侣常常在做的，就是去应对第三者。那我其实会感觉第三者真的不是全部都同样的类型的。那你需要去了解这个第三者，他是有哪些很独特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跟那个受伤的伴侣讨论这个部分啊，他们会比较有精神。然后他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说，哎，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对我们的关系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也会 陪伴他们去讨论第三者。那刚刚邓医师提到说有哪些类型，类型真的蛮多的，但是我会发现有几种类型的第三者是不好应对的。
那你讲最难应对，你在经验諮商经验当中觉得那个怎么讲受伤或者说所谓被背叛的那个伴侣对他来讲最棘手的会是哪一种？
最棘手应对的就是这个第三者非常有高度的同理心，然后他完全就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了，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对他的另一半 譬如说像有可能他们是办公室恋情，而且是上下关系，所以那个第三者呢，对于他的上对他的情人真的了如指掌，对他的喜好都很清晰，然后对于他的某一些脾气都应对的按耐的很好。那然后很懂得怎么去抚慰这个上司情人的各种的情绪也好，或者是他的需求也好，然后他还会帮你买各种礼物给你的那个家人，他就说你就说这是爸爸买的，不要说，当然不要说是他买的啦，他就说这个你是儿子生日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是给儿子的生日礼物，然后还会买太太喜欢吃的水果，连太太他的情敌他都包括在内哦。
确定没有下毒哦？
没有下毒。然后他说你太太最喜欢吃譬如说某一种葡萄然后这么细腻，或者是说他知道他们家人谁特别喜欢喝某一个咖啡，然后就会准备好说那你就拿去给你的家人喝。然后如果说像譬如说他的那个情人喝酒了，然后如果是太太说你怎么又喝酒了，你这样很危险，你知不知道啪啪，然后他不是哦，他就说你喝酒我真的觉得好担心哦，我真的很不放心，那我去接你好了。嗯，那你看这外遇的第三者做到这样的一个细腻贴心，然后如果说在亲子教养上有问题，那他也会非常非常适时的抚慰他，就说他们不理解你是一个多么好的爸爸，等到他们以后知道了，他们就会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的爸爸。那种当你在亲子关系里面受伤受挫，却有一个人很肯定你是一个好爸爸的时候。
好，那我问你，如果你的另一半的第三者是这么样的理想，那这个还有希望吗？希望要放在哪里？我们等一下回来。翠芬刚刚那一段听了有一点毛骨悚然，就是想说如果另一半的第三者，另一半的另一半，如果听来听去连我们都挑不出他的不适之处，那是不是就是该放弃？ 还希望要放在哪里？
其实通常如果说受伤的伴侣来找我们，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些对方的对话啊，他们是怎么相处的啦，他们是怎么互动的，那通常他没有要放弃，他就是要我们帮他找出应对的方法。所以有时候我看了之后我都会觉得哇，真的是太高手了，连心理师都觉得佩服到五体投地，就说哇，
能够做到这种境界，
怎么能够讲出这么同理的话，然后完全理解他的心理的需求，然后
请大家来心理系上课
怎么办到的。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也从这些第三者的身上啊学到蛮多东西。像有些第三者啊，他们是服务到细腻到你真的觉得他会把他要吃的水果啊，葡萄就是葡萄皮剥掉，西瓜就是籽剔掉，然后送到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外遇者的嘴巴里，然后那样的服务。然后所以像受伤者他就会说哈，真的是很恶心哎，然后真的是这样子就讲很多难听的话。可是我从一个心理师的角度，我会去思考的是说，那如果说有一个人这样服侍他，这样的尊重他，这样的同理他，那他何以要回到你的身边呢？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当事人努力的跟他讲说的确他做这些事情会让你觉得不舒爽，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你的目标放在哪里。
对，
他说我希望他回来，那我们要怎么让他回来？那你过去做的他有回来吗？没有。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你想要他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心理可以运用，就是受伤者他会有好强的心理、好胜的心理跟想要把他拉回来的心理。那这时候也许我可以说，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什么方式比较有效，怎么做可能对你们的关系比较有帮助。那这时候来跟他讨论，就是要怎么样去就等于说反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招的第三者？通常就是我说最难断的就是这种非常厉害的第三者，你真的会觉得他很多事情他真的在心理的掌握度上，我说心理的掌握度上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然后像这些太太有时候会陷入 我好像假设是太太也不对啦，有时候其实是丈夫也会问，说哦，那个男的竟然事业跟我做的差不多，可是还可以每天去接送，然后陪伴我太太风花雪月这样，有时候也升起敬佩之心啦。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你刚刚讲的那个重点，其实就是如果大家陷入这种情况，要去自问的是说，好，你能够如实的看到，原来你的另一半，简单讲就是他吃这一套，
对，
那他要在生活里面放进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当作调剂，当作止痛，还是当作一种自我催眠？我们知道很多人生到了，其实婚姻开始疲乏出问题，也许是结婚好久，人也进入中年。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在恋爱当中逃避人生进入中年的挫折感，例如说觉得我的工作也不可能再现高峰了，或者说我的个人魅力也到了终极点，然后慢慢只是下坡了。这种时候恋爱好像是燃放一个烟火一样，然后帮你暂时拉起一些能量，但是它其实在以我们看成长的路途上，这有时候只是一种逃避，就是说就是吃一点喝一罐那个补药这样。好，那如果你的伴侣是就是要用这种方法的，我觉得应该是回头看到说，那你们两个人这个关系还有没有办法重建跟重新开发成支撑彼此用在一起的方法来面对人生的苦难，而不是其中一个人或两个人都逃跑去外面寻求娱乐跟麻醉。那如果这个在一起的东西发展不出来，那么你们就要想，那下一阶段你们两个个人到底要怎么做。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讲的给我感触很深，因为绝对不是说他会那个我就做的比他更多，因为有很多像我知道很多的伴侣，我说的真的是太太，他们会说葡萄去籽不难，我也可以去啊，什么哦，还有一个那个说什么先生火气大，所以我去吃，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火气大要去吃炸猪排，那个女的都会帮他把炸猪排的皮弄掉，
嗯，
那你就点姜烧猪肉就好了嘛，清蒸猪肉就好。我的个人就跟我讲说，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是问题是，如果要做这些东西，他才看得到我的价值，那我们婚姻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你书里面其实说到后面很深层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去疗愈创伤，怎么透过外遇事件的发生，好像它是劈开了一个洞，这是你们各自往内看，然后你们能不能再重建或有新的一种关系，那这个比较深刻的部分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去体会啦。是，那么翠芬在这里面有一个你提到的是说，哎，这个外遇后，伴侣外遇后有一些要度过的心理历程，会给我们几个关键词，那我们至少大家知道一下，在经历的人说，哦，原来这是正常的，我要经过这些历程。
好，像刚刚就我们提到的刚刚那样的状况，当觉得第三者能，我也能，那我第一个就会跟我的当事人同时，虽然你也能，那我会跟他讨论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帮助，但我同时也会帮助他看到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太委屈，不要扭曲自己的人格特质，当你扭曲你的人格特质，虽然他回来了，未来你有非常多的东西会爆发，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为了要挽回对方，可能会扭曲原本的自己的人格特质。那我这边也会说，不要背叛自己，在处理外遇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你背叛了你自己，最后虽然对方回来了，但你所有的情绪其实是会大爆发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就是说，在外遇的历程当中，会有非常多共同的痛苦。第一个就是很常见，就是情绪很大量，然后你所看到的，譬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对话的讯息，或者你所看到的是他们传的情书的内容，或者你所看到的是甚至有影片，或是你看到的是他们的出游的照片，这些往往就会形成强迫性的思考跟画面。
这是不是不要看比较好？
我当然是会希望我的当事人不要看太多，但他们就跟我说他不能不看，他一定要看，所以那个心理上他就会有很多强迫性的 这些强迫性
好痛苦、哦、
对，它会一直出来，然后再来他们共同有的就是会有很多连结的作用，连结的东西会不断的，譬如说任何关键字，譬如说他们曾经去看电影，所有的电影都会变成关键字，当然还有新闻，外遇的新闻，或者是说、他们曾经去、哪一个地方旅行过，那所有跟那个地方有关的全部都会变成关键字，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经历、哦、那第三个会经历到的就是说第三者会、即使他们后来断干净了，可是第三者依然没有离开你们的头脑、生活、心理，随时随地不管你去做什么，就说你以前跟他来这里、哦、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三者会不断乱入所有的生活当中很长一段时间。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情绪的波动当然是非常大的，不断要旧事重提或是不断的质问，这些大概都是在走外遇的，就是说伴侣外遇之后的历程，非常几乎每个都有，只是说你走到哪一个阶段，或者是说就算你走过某一些最痛苦的阶段，你还是有可能在某一些特殊的时间点，就譬如说他们外遇发现的时候是圣诞节好了，那所有每一年的圣诞节都会唤起这个伤痛的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些是共通性，所以如何去走这个历程其实有时候靠自己真的很难，所以有时候还真的蛮需要有一点专业的协助帮助自己走出这些最难的时刻。
是其实今天翠芬跟我们讲的、喔、里面每一个都浓缩了一个很深刻的过程，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可不可以回到一个比较全面这样子的角度开始来往内去工作，好，真的用太多应该说仅用一些对或错的评论真的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对于既有的关系都可以好好的珍惜努力的经营啦、喔、好，谢谢翠芬带给我们这本书《从外遇洞察人心》，也祝福大家，谢谢。